薛丁山把双手一背，扑通跪下，爹爹，且喜雷霆之怒，儿有下情回禀。我把话说完了，您乐意杀就杀，乐意剐就剐，我绝不含怨。你要单独说我打了三梨花，我搅闹了洞房，抗旨不遵，您把我杀了，我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不过你要说我打的不对，我死了也不服。那你说你为什么打樊小姐？爹爹，最好您把樊梨花叫来，您当面问问。旁边啊，皇上也急眼了。哎，丁山，怎么所问非所答呀？你看看你把你爹气成什么样，你有什么话你就当众讲来，朕也要明白明白，快说吧。遵旨。陛下，军师，爹爹，各位，包括我程爷爷在此，您听听，你们先问问樊梨花，她有没有丈夫？她是个有夫之妇，她为什么瞒着我？这是头一件事。另外，大家都知道，问他父亲上哪儿去了，问他两个哥哥上哪儿去了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嘛，新晋县官投降，有点情面难却，到家乡去躲避几天，啊，让咱们这办喜事儿，办完了之后嘛，派人去请，给他抹抹面子，是这么讲的不？结果他爹根本没上家乡，他哥哥也没去，而是被他杀了。众位不信，到后花园东北墙角去看看，棺椁尚在，死尸尚存，这怎么解释？哎，樊梨花为什么隐瞒真相？咱们再说，父兄的尸骨未寒，他居然能有心跟我拜堂成亲，他还有点人性没有？我薛丁山怎么能要他这么个下贱之辈？爹爹，主公，我话说完了，我就因为他说瞎话，因为他不是人，我才打他。你们随便发落吧。薛丁山汤汤汤一顿雷烟火炮说完了，在座的人全傻了。哎呀，有这等事儿？连程咬金全傻了，刚才他恨薛丁山恨坏了，一听这话泄了气儿了。丁山呐，孩子，咱们嘴下可得留德呀，问你说这话听谁说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在拜天地的时候你欢天喜地呀，就到了洞房这么一会儿，你怎么就变了？难道樊梨花亲口跟你说的？老爷爷，我不能说那人是谁，我要一说他们有生命的危险。您甭管谁跟我说的，你问问樊梨花有没有这事儿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今儿个咱们非把事情弄清楚啊！你小子甭得理不让人，我要问明白没这事儿，咱们回来再算账。薛丁山把脸一甩，含笑不语。其实那个笑啊，比哭都难受。程咬金也豁出去，舔着大肚子领着人离开帅堂，奔后边。他先奔后花园。到了东北角这儿，一看一拉溜五间房，命令亲丁把门户推开，到屋一看，吓了一跳，果然有三口棺材。看看灵牌，老程还不放心，命人把棺椁打开，我一定要看看。把棺材盖撬开了，结果往里一看，三具血淋淋的尸体。他在两军阵前见过樊红，也看过樊龙、樊虎。一变模样，不是他们是谁呀？这丁山这小子怎么知道的？看完之后命人把棺材盖上，盖上找找人，没人了。原来樊龙、樊虎的妻子说完了害怕了，他们俩溜之乎了，就怕惹起麻烦了。老程先看清楚，命人在这看守，
然后赶奔新房。这阵樊梨花还哭呢，满屋女眷正在这解劝。柳凡二十夫人咬牙切齿骂儿子薛丁山。正这时候程咬金进来了，大家赶紧站起来迎接老千岁。程咬金呼呼直喘，来到樊梨花近前。这阵他对樊梨花也没有好印象，老程就是个直性子人呐，他们脸往下一沉，大肚子一舔。梨花，你先甭哭，我问你点事儿。樊梨花止住悲声，点了点头。梨花呀，薛丁山为什么打你？现在他被带到前厅，他爹非杀他不可，连皇上都生气了。这小子满肚子都是理，跟我们说了很多的事儿。这些事儿方才我一看，有很多是真的。我不准备讲，我打算问问你，梨花呀，你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是不是呢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有夫之妇？这些女眷一听，呀，这话在哪儿说出来的？我这老头疯了怎么？你这樊梨花是大姑娘，她怎么出了个丈夫？柳凡二世、陈金定、窦仙童全愣了。就见樊梨花停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老千岁，您说的对，是这么回事
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真没看到啊！哎呦，这么说人家薛丁山对呀、啊？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说你爹你哥哥到乡村老家去了？他上乡村老家，怎么尸体在后花园？怎么回事？有人说你杀父诛兄，喜新厌旧，这个事儿有没有？樊梨花停了片刻，
老千岁，您说的对，有这个事儿。要说我杀父诛兄，我没那么干，反正他们是死了，说他们到家乡去了，这是欺人之谈，的确是糊弄了你们。
哎呀，樊梨花呀，樊梨花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瞅着你这么好，闹了半天你一肚子花花肠子，用手指着樊梨花，他是连喊带叫：“樊姑娘，梨花小姐，我真没看透，你是这么一个人。哎，表面上温柔典雅、稳稳当当、咬文嚼字。”闹了半天你是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你可把我姓程的坑苦了。你打开我的历史看看，我老程给人家保媒保了多少，哪一家都是和和美美呀、啊、唯独在你身上我算缺了德了，这不是坑人家老薛家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背着我不说实话？你为什么瞪着眼坑人？我跟你完不了。哎呀，大伙一听这可怎么办？摁倒葫芦瓢又起。薛丁山刚跳的完了，程咬金又来劲儿了。事到如今只好劝呗。窦仙童、陈金定、薛金莲过来把老程推出去。爷爷，您就少说两句，您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本来樊小姐就要死要活的，您再说出这么多难听的话，她怎么能吃得消？ 活该，有脸她就死，像她这种人死了倒好。
得了，您快别说了。
大伙连推带搡把程咬金推到前厅，可是老程呢走了几步
脑子里头冷静了冷静，他一琢磨，刚才自己说这话是有点过分。樊梨花究竟是不是那种人？问他什么，他答应了什么，一点也不解释。看这意思，他其中有隐情啊。那他为什么不说呢？难道一说我和丁山都错怪他了？那么没错怪，后院那三口棺材又怎样解释？老程觉这事不太对劲，低着脑袋到了前厅，哦，一看大伙都在这等着呢。薛仁贵那脸跟白纸一样，薛丁山在旁边站着，不服不问，连皇上、军师、众将都听他的劲儿呢。薛大帅一看程咬金回来，赶紧欠身离座。老人家，您调查的如何？仁贵啊，我现在都糊涂了。要说呢，丁山这小子讲的不是没道理。果然，樊龙、樊虎是死了，棺材就在后院，我都亲眼目睹啊。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啊。然后我又到了洞房问樊梨花，樊梨花全都承认，问他什么他说有什么。仁贵，你说这个事可怎么办？薛丁山在旁边一笑，老爷爷，这回您不骂我了吧？你不说我无事生非吗？你不说我吃饱了撑的吗？现在这怎么解释？您才知道樊梨花是个什么人吗？我打他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？小子，不管你怎么解释，你他娘的打人就是不对。我老觉着其中必有隐情，您拉倒吧。老替自己说什么话呀？您保没保错呢就承认错，还老说话带钩干什么？放你娘的屁！你说话才带钩呢。程咬金跟薛丁山又吵起来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军兵到里头禀报，樊梨花的母亲贺氏老夫人要求见大帅。薛仁贵一听，挺好，不管樊梨花怎么的，他跟贺氏老太太无冤无仇啊。人家女儿挨了揍，当娘的要出面听听人家说些什么吧，大概有些糊涂的事问老太太还能问清楚。想到这，薛仁贵吩咐一声请。时间不大，梨花的老娘哭得跟泪人一样，手拄拐杖，丫鬟婆子搀着走上帅厅。薛仁贵欠身离座，赶紧迎接。但是薛大帅呢，也感觉到不太自然。你看方才亲家长亲家短还挺热乎，眨眼之间闹得地覆天翻，儿子和樊梨花这门婚事究竟算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这个亲家还存在还是不存在呢？薛仁贵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，只好叫一声老夫人，赶紧请坐。谢大帅。老太太在旁边坐下，满营众将都闭住呼吸静静的听着。薛仁贵也没有话说呀，在旁边低头不语。贺氏老夫人先抬头瞅瞅薛丁山，薛丁山就在他侧面站着，呵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120个不含糊，凝眉瞪眼，用那白眼珠看着贺氏老太太。老夫人没计较这些，扭向回头跟薛仁贵说话。薛大帅，老身冒昧来闯帅堂，见大帅我要说几句话。好啊，欢迎您来，那么有话您就说吧。 请问大帅，你儿子薛丁山为什么要打我女儿樊梨花，而且下了死手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啊？就是打臭贼也不能这样。当然了，
我都听说了，二路元帅薛丁山听信别人的话了，把我女儿才打了。
但是不管你听着什么话，你调查没调查，你知道不知道详细的内情，一不调查，二不询问，伸手就打，
实在叫人万难接受。
我相信平辽王教子有方，你不会纵容你儿子干这种野蛮的事儿吧？
这个
薛仁贵的脸一红啊，这才发现这老太太不是一般人，说着话软中硬，都带刺儿，比揍自己俩嘴巴子都难受啊。本来嘛，薛丁山这种野蛮的行为是当爹的惯的吗？书上有那样的话呀，子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儿子不好，当爹的有一定的责任，你教育的不严，管教的不妥，学生没学好是老师的责任，老师懒你要尽到责任，也不至于那么不好。这古语说的是千真万确，明明这老太太指责自己还不那么说，这玩意儿薛大帅哪受得了？但是有错还得承认错呀。
嘿，老夫人，
您责怪的对，
都怪我薛仁贵教子不严，还今天人前献丑啊。
梨花姑娘被打的那么惨，我绝对完不了啊，我能饶他吗？一定严厉惩处薛丁山，给梨花小姐出气，给老夫人出气就是。多谢大帅。那么老身我来不是为处分二路元帅，也不是为了给我女儿出气，我是打算把事情澄清啊。究竟是为什么？可能大帅你嘴这么说，你心里还糊涂，大家也不明白内情，特别是薛丁山，他更不知道内情。老身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明白。
好啊，老人家，我们正要向您请教，那么您就把这些事好好的跟我们说一说。
薛丁山冷笑一声，好吧，老夫人，那您就赐教吧，小可愿闻高论。薛丁山的话也带刺儿，呵斥老太太没计较，未曾说话，眼泪往下直流啊，口打嗨一声，瞒过了半天，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书中代言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樊梨花的父亲怎么死的？俩哥哥怎么死的？是像他嫂子说的那样，樊梨花杀父诛兄，六亲不认，喜新厌旧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全不对。说这里边是个误会，在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樊梨花在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讨战薛丁山，后来薛丁山露了面，两个人打了几十回合，樊梨花把薛丁山引到山沟里头，先把老师那封信拿出来让薛丁山看了，当面许亲，薛丁山也同意了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程咬金赶到了，当中唯没作保，两人就定着亲了。樊小姐说得明白，说你们先回大营听信，我回韩江关去安排。安排什么呢？我得劝说我爹归堂啊，我爹那个人挺倔，能劝得好劝不好我心里没底儿， 另外我那俩哥哥也不好对付，所以必须得五天的期限，然后我挑出白旗作为信号，你们就引兵进城，那就是一切都顺利。樊梨华是这么说的吗？为什么五天白旗没挑呢？一直到第十天头上才挑出白旗，薛仁贵大队人马才进的城。闹了半天，在这十天当中就发生了血案。那一天樊小姐引兵回城，他爹呀挺高兴的。樊红忍痛扶伤，拄着棍儿把女儿接进帅厅，一家人团团围住，问梨花两军阵前的情况。樊梨花除了薛丁山那个事儿没如实的说，剩下的都说的实话，所以一家人欢欢喜喜。老樊红拉着女儿的手啊，梨花呀，有了你爹就放心了。韩江关稳如磐石，唐军休想越雷池一步。丫头，你就是咱们西凉国江山社稷的保障，龙为父修好本章，奏明郎主，必定重重赏赐于你。来呀，摆酒。老头一高兴，摆上一桌酒宴，没有外人，都是一家人在这吃。樊梨花心不在焉呐，他表面上这么应承着，他心里想自己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就是跟薛丁山这门婚事，就是归堂的事儿。曹爹挺高兴，要一说准闹翻了，所以他强制控制着感情，在头一天他没说，让爹就痛快痛快。所以当天晚上一家人欢欢喜喜就休息了。偏赶上第二天该出事，早晨起来还没吃早饭呢，外边来人送信，说白虎关的大帅杨凡派人下书。樊红把书信打开一看，又是提亲的事儿。杨凡挺不痛快，在信上就说，说我跟你女儿只度为亲多少年了，跟你们一再有这个冤因有那个冤因，不把樊梨花送到白虎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老大不晓得，我把礼品一切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要求你给我个答复，我要跟樊梨花成亲，我不能再等了。这话是很死的，老将樊红看完了心里也堵了个疙瘩，他知道跟女儿因为这个事上有分歧，一谈就不痛快，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。